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37页。那么，我们先把经文看几句。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贤于俄呢，屈辱无参。我们念到这里为止，从这里开始。回目就是，就告诉俄难尊者，这个他替释迦牟尼佛来取牛奶，就牛乳啊。那么前面呢，已经喝出了鹅奶。那么这里讲的呀，释迦牟尼佛是一种视线的一种这个法。释迦牟尼佛本来没有病，成佛了哪里还有病呢？就为了教化人，教化尤其那些这个印度那些外道啊，要教化他们，示现出来有病了。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维摩居士就说了，那么你呀、就这个你就去屈辱吧，嫌疑啊，你就去这个想人家了，就是取这个牛乳，不要有惭愧心，原来呀、经过维摩居士跟他呵斥，我俩这里感觉跟佛学了很久，为什么还有这样不如法的事情呢？感觉惭愧。这个时候维摩就说啊，你去牛乳吧，不用惭愧了。后面呢，就是阿难尊者就说，世尊，称呼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维摩诘智慧辩才未若此也，是故不任一笔问及。祖师注解里面引用啊，《果报因缘经》，在那个经里面呢，把这个鹅呢，替释迦牟尼佛去牛乳，那么说的很详细。这里呢，只能够给诸位啊介绍一个大概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印度那个婆罗门这个教啊，他们也有他们认为自己有智慧，说这道理啊 也很能够引起一般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就自己依仗他们的这个自以为是的那种智慧，就一种骄傲显示出来。这种骄傲就是看佛法比不上他，因为这个关系，释迦牟尼佛就派了大菩萨到婆罗门那里先这个变化一个牛那么牛呢，后来又生了两头小牛。这个菩萨变化这个牛很凶的遇到任何人呢，都会攻击人的。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派阿难尊者去取这个向婆罗门去要这个牛乳，婆罗门就叫他，哎呀，正好叫这个阿难尊者到那个牛的这个那里去，让牛把这个阿难尊者踩把这个伤害这个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尊者去了，到牛那里一说那个牛跪在地上，让阿难尊者取这个奶，并且说了，你取我左边的奶不要取右边的奶，取右边的奶的话不要取左边的奶，为什么呢？留一边呢给两头小牛来吃的。我呢就照这样做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两头小牛也很特别他说，这是我母亲的牛奶那么既然我呢在这你去，你是替佛来取牛奶那我也把这个奶一起奉赠给你，你带回去供养佛。那个这个佛门呢一看这个，哎呦，大为惊奇很奇怪如是就带了很多财物宝贵的东西连同着家属一起到佛那里去求佛来给那忏悔那么这是一桩这个故事那么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事先有一点病叫阿难去取牛奶这是为了教化婆罗门，把婆罗门的这种傲气、这个骄傲，把它折服下去。结果那婆罗门就被折服了。这是有一段的故事，所以在这个讲到阿难屈辱这个无惭就是包含里面 刚才讲的那一段故事，最主要的是要教化那个婆罗门。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了解文殊居士在前面呵斥他那些这个言语，后边呢他又这个又了解释迦牟尼佛为了教化婆罗门，又用那些方法把婆罗门教化过来了。这种智慧啊不是普通的，所以他说了那么世尊称呼释迦牟尼佛为末劫智慧辩才，为若此也。为末劫居士他的智慧，他就辩论的天才，像这样的就把前面呵斥他的言语到这里叫他屈辱，用这种这个方法来教化婆罗门。所以若此此就是指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个阿难尊者说了之后就说，是故不忍一笔问及因此事故就是，所以他不能够担任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候疾病。最后如是五百大弟子个个向佛这个说起本源，陈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忍一笔问及。那么最后就说了，如是这个五百这个大弟子各个向佛说，每个人都向释迦牟尼佛说什么呢？说起本源，本来他们的这个都是遇到维摩居士给他们开示的一些话，因为这个陈述维摩诘陈述陈是称赞又叙述维摩诘所说的这些道理，皆曰他们都说不忍一笔问及不能够胜任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疾病。下面是另外一篇，就在这个38页菩萨品直播间里面第四部分菩萨品。菩萨品这一品那么 各位要把这个奖表带来看奖表，没有带来没关系，我就讲大概的意思就可以了。我先讲这一篇呢，首先是释迦牟尼佛派弥勒菩萨去，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疾病。那么维摩弥勒菩萨。有什么用意呢？那就是说弥勒菩萨到这个道场里面来，是啊，前面派那些小圣弟子都不能够胜任，现在派这个弥勒菩萨，他是补处菩萨了，由他来去问维摩居士疾病，那么可以显示啊维摩居士的智慧啊，这个非常这个优胜的。那么就是第一个呢，意思就显示维摩居士殊胜的智慧。第二呢，就是叫这个弥勒菩萨来啊，他把这个偏真的那个偏是偏于一边的把那个偏的法把它贬掉，这个经文叫贪啊，贪呢，贪就是当贬的讲了，贬去那个偏的法门，包呢是包的圆的，包圆教，偏是偏于真空，这要把它弹劾掉，也就把它贬掉。包是包养圆教法门，这是所以是这个弥勒菩萨他懂得全教实教啊，全实弥勒菩萨都知道啊，故意的由弥勒菩萨来表演谈篇包圆，那么就如同用那个法器有箭锥等等，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这个弥勒菩萨来我派他来维摩居士那里第三个意思，福成佛国，福就是把它扶起来，比如说一个东西快要倒下来它把它扶正起来，就是那个福啊，他这个人叫呢，这个福成佛国， 佛的这个国就是净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娑婆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些国家多得很呐，这个国谈不上是净土，当然就原教来讲，众生所处的这个国啊，也有净土，但是我们众生啊迷惑颠倒，看不见净土，所以要学佛，不但学这个小乘佛，必须学大乘佛，才能够这个福成佛国。小乘的呢，偏于真空，其实真空好也好懂啊，啊，万法皆空，啊，虚空什么都没了，这个容易懂。但是呢，像有的这方面呢，就不好懂了，有是万有啊，就拿我们这个这个世界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呀，南赡部洲的这个世界，南赡部洲里有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这个要按小乘法门来讲，讲偏于真空啊，那个见不到净空的净土，必须要修大乘法门，修菩萨法，然后才能见到净土啊。那么这一条维摩居士啊，还是记住前面讲的那些法，在这里啊再来这个合持弥勒菩萨，这一合就是叫人呢学大乘法门，才能见到净土。第四讲明啊，弥勒菩萨来的意义啊，就是这方便菩萨。方便菩萨不能够那个把这个圆教法门呢讲得清楚，所以把这个方便菩萨要折服他，折服他以后就是叫学这部经的人呢，学菩萨道啊，要叫他们呢这个圆，学这个圆教，学圆教才能够学到最上等的这个这种法。所以第四条啊，就是这方便菩萨希望都要学圆教。由这上面四种的这个来意，那么就这个定在菩萨品啊，这个成为这一部经这一篇经历啊一个意义。再呢就是解释菩萨 菩萨我们大家都叫他行菩萨道啊，但是在这里讲菩萨的意思啊，有表示的什么呢？开示五如啊，有四种这个道理。讲这个开的时候，开什么呢？要开发众生的本性。所以在这一条来讲，我们就是贪和弥勒菩萨一向的是偏正的说法，偏于啊学真的真空的这个法。所以这一条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弹劾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偏说真空这个法，当然不能够开发本性。除了弥勒菩萨以外，这一品菩萨品呢，还有那个光眼、痴痴、善德，那么都在这一品里面。那么弥勒菩萨是开这方面，以他这个说的这个法门呢，不能够开发本性。要是施这方面呢，施是啊，光眼菩萨，讲这个一切诸行皆是道场啊，这在施这方面呢，这个光眼也被为我们就是弹劾。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光眼就是一坛啊，坛是这个把它弹劾掉啊。后面呢讲这个表示这个悟，表示这个如，开始悟如啊。这后面这两点要合，合持的意思，合持是菩萨，佛母一如，善恶融通，和这个善的菩萨，悲敬无常，念法时慧，这个在后面经文里面呢，再详细讲。下面就看经文了。于是在这个但是八月啊，佛告弥勒菩萨，如心意为莫及问及，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弥勒菩萨他是婆罗门的这个出来的，他是信婆罗门。虽然信婆罗门呢，他的这个地位是补处菩萨，释迦牟尼佛是给他受记呀，受记是什么呢？他将来 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灭了以后，释迦没有佛法了，再过很久很久的很多数的年数，弥勒菩萨到世间来成佛，这个弥勒菩萨到世间来成佛，比从现在来看的话，那个时间长远得很。虽是长远的，释迦牟尼佛给他授记，将来，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完全没有了，就在完全没有的这个时候啊，释迦是就这个无没有法来讲，等于是一片黑暗的呀。必须到弥勒菩萨来成佛的时候，世界才大放光明啊！因此，这一尊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地位到了等觉菩萨了。也就是补助菩萨，补助菩萨这个在没有成佛的这个时候啊，他还有一份根本无名保留在那里，为什么呢？他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接替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是保留一分根本无明。这根本无明是最维系的那个无明。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呢，想象都想象不到威胁到那种程度。那么但是这个补助菩萨，就因为这个关系，那么他要到这个维摩居士那里呀，维摩居士就针对他，释迦牟尼佛给他授记了，就这桩事情呢，维摩居士来呵斥他。那个维摩居士就针对释迦牟尼佛给弥勒菩萨授记，就根据这一条来，这个呵斥弥勒菩萨。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给你受了记了，你把受记呀记在心里面，心里有一个受记的这一个这桩事情，那你心就在受记了，没有把受记放下，那就糟糕了。把受记放在心里面呢，心中想到的就是受记，那个要学佛，这个一步一步的，要 这个破除无明，最后才能证果，这些修行的这些法了，这些法门呢，就被那个受集的这一个法把它遮住了，你看这就很危险的。所以维摩居士就叫你不能够把这个受集放在心上。那么先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就看了。于是佛告弥勒菩萨：“如现意维摩诘问疾。”维摩诘白佛言：“维摩诘呀，这个时候，这个弥勒菩萨就禀告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在和意念这个我习这个时候，为都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弥勒菩萨就禀告释迦牟尼说：“我不堪任，我不能够担任，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他的疾病。所以这后为什么呢？这个意念，这个我习，意念我啊，过去。”为都率天王，我过去啊，这个为这个都率天的那个天王，以及他的眷属，跟他们说法，说什么法呢？说不退转地之行，怎么样修行才能不退转？我们说到这个。这个说这些法，这一条根据鸠摩罗什大师解释，这个弥勒菩萨替那个都率天王以及他的眷属说法，在哪里说呢？是在人间说啊，弥勒菩萨不是在都率天说，是在人间说法。那么都率天王这个在都率天上啊，他怎么听呢？他们要到人间来听弥勒菩萨讲这个法，因为弥勒这个都率天王以及他的眷属，要预先了解，这个弥勒菩萨所讲的法，然后在都率天正式听弥勒菩萨法了，就容易多了。这个我们学经啊，也有这个道理啊。过去学跟我教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啊，各位先把经先自己看，看过之后再来听讲，那就了解的很多。那么都是天王到人间来听弥勒菩萨讲这个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弥勒菩萨给都率天王他的眷属等等说这个不退转地之行，这一句 不提转就是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啊，我们学佛只有往念精进，不能提转。不提转低，这个低是可以解释为境界，到了不提转的这个境界，你要修到这个境界啊，就是行。你修行呢，要修到不提转的这个境界，这叫不提转的之行。这个不提转的之行，雪庐老人呢，他分析不提转有三种啊，一个是胃不推，一个是行不推，一个是念不推。胃，你到了这个位置，只有完全在境界里修，不能推转，就是胃不推。行不推呢，修到这个行的这个境界上面，也只能往前精进的修啊，不能推转。念不推，修到念不推了，更深入了，念念的啊，都要往前精进的修。这个有一念推转的话，那就不许可的。每一念每一念都不能推转，要完全修行。这个三种讲不退呀，是很深入了。就讲胃不退来讲，必须见到真理，真理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见到自己的本性，这个才是叫胃不退。那么要是胃不退啊，必须把心呢、住在这个理上面，心就在理上面呢不动，这就是不退啊。为什么叫不退转低呢？低就是拿这个大地来比喻，大地是不动的，所以那个不退转低啊，就像那个大地不动，住在理上面。那这个根据五蕴祖师解释啊，这个胃不退必须证到出果，出果就是小乘法门有四果啊，他证到出果就胃不退。到了行不退啊，那小乘呢就是没有，这个地方呢，通教的菩萨，别教的这个实回向菩萨，原教的实性菩萨，不退转，这个行不退。到了 念不推啊，那就是这个更深入了，这个必须别教的初地菩萨啊，原教的初住菩萨，这才念不退。要修行这个三不退呀、啊，就是要学这个原教菩萨啊，没有别的方便法。这个讲这个原教这个原教经里面讲的好啊，知幻即离，知道万法就是幻化的，离幻即觉，把这些幻化的一些法离开，这就是觉啊。这种这个修这个圆觉之法，没有渐次的，渐是逐渐逐渐有次序的，他这个没有渐次。这个既然没有渐次啊，哪里还有退转的呢？讲退转就是讲像刚才讲那个三不退啊，你到了什么位置就往不能往后退，这就是讲这个位置，讲这个次序啊。就这个原讲这个圆觉来讲啊，把世间万法都是承认都是幻化，幻化，幻就是金刚经里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实际上一切法都是有为法，有为都是有所作为的，都是如梦如幻，这些幻呢，在圆觉经里面讲，你要把世间的万法，你要知道，都是幻的呀。这个知道是幻法，就要离开这个幻法的这个法。一离的时候呢？离幻即觉，离开这些万法就是觉悟了，是大觉了，觉悟了。换句话说，不能离开这个万法啊，这个幻法，我们众生凡夫众生呢，你说谁把这个幻法放下去离开它，谁也办不到。但是办不到啊，经文里面就是教我们这样学，必须要离开这个幻法啊，离幻即觉啊，这个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没有逐渐逐渐的修，没有次序的，这样看起来啊，讲这个退转呢、啊。不必讲，他既然没有见思的话，哪里还有退转呢？所以这个，那么这里就是讲到，弥勒菩萨还有一些方便法，这个还有一些见思。有逐渐的学，有次第的学，还有这种教法，所以文母就是扶持他。 那么这一段写了老人引用研究经来解释。学宫那时候啊，在宁国是53年呢，开始叫楞严经。楞严经以后接着就叫圆觉经，圆觉经讲完了之后就叫华严经。所以这个圆觉经虽然经文不长，但是这个理讲这个道理呀、非常圆满，非常深入。所以协公在这里就引用了圆觉经的两句话：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这两句非常重要。以圆觉经来讲，弥勒菩萨跟那个天王他们那个讲那个不退转地之行啊，讲到不退转地之行，就是有阶级，有次第，要拿这个理上面来讲，没有阶级，没有次第的，哪里还什么退转呢？所以下面这个维摩诘师啊，就针对弥勒菩萨受记的，你的记，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时候给你受的记啊？在哪一生给你受记啊？什么地方给你受记啊？就提出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